弟兄姐妹平安。上帝的儿女，我们基督徒如果遇到了工作的困难怎么办？如果这个困难是来自外面的人，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应该怎么办？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困难是来自于教会的内部，有人抱怨你，指责你，怎么办？这些是很实际，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会问的问题。很多人也会问我，钟牧师这件事怎么办？钟牧师那件事怎么办？那么今天时间很紧凑，我必须要在11点以前完成这个讲道啊。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很专心来听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学习到非常许多宝贵的原则。这些宝贵的原则，我们可以从这三件事情，敬畏神、祷告神和行动来看哦。那么很快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一些重点啊。第一章到第四章呢，讲到尼希米他的一些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困难啊。那么第一章里头，尼希米面对了个人的一些问题，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一个灾难的消息，他听到这个灾难的消息，他怎么样能够愿意甘心顺服来接受这样一个修复城墙的一个任务。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他在宫廷里头怎么样能够说服他所服侍的这个波斯王，让他可以从这个九正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放他去做神要他做的这个任务。第三章里头就讲到了一个就是在修建城墙的一些行政跟物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他们当中有势力人不愿意参与这个工程，那么带来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到了第四章，那么就有一些其他的迫在眉睫的一些攻击所带来外在的问题，然后引起了一些士气低落，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到了第五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如果你想要完成这个修建的工作的话，那么在他们的社群当中有很多的很实际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看到第五章一开头的话，百姓就很多抱怨的声音，里面就你如果仔细看，在第二节有的说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第三节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五节有的又说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实际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们马上教会要建堂，很多人也会说，哎，我们很想来帮忙教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很多的这些问题都是很实际的，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那么尼希米就遇到了在第五章就是所谓的内忧的问题，到了第六章是所谓的外患问题，就是外面的人怎么样来攻击、来毁谤、来计谋他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五章的这里头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当中，我们看见了这些的问题的根源。尼希米他发觉了这些根源，原来是他们经济上的问题，是从犹太人的贵胄和官长向他们的弟兄放高利贷。这些高利贷啊，虽然圣经里头只讲到百分之一，如果你很怀疑，说百分之一简直是太便宜的利率了，那么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我没有去怀疑这个百分之一了，但是呢我相信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细节让这个百姓从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他们无法度日啊。那么尼希米他就有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他也责备这些官长跟贵胄，他们怎么可以把他们的弟兄不仅是放高利贷，而且把他们做所谓的人口的一种奴隶的贩卖，让他们的弟兄去做奴隶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贫富差距就造成了社会许许多的问题。那么尼希米他很快的在第十节里头啊，就讲到了一些他怎么样来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啊。第十节他就以身作则啊，用 银钱粮食借给百姓免去利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长官。他不只是顾到自己，他顾全了全部在耶路撒冷当地的所有的百姓的一些需要。他知道上帝派他去做修复城墙的工作，可是他也注意到百姓的一些需要。他在波斯王的面前当酒政，我猜他这个薪水大概也不少了，但是呢他更重要的是他要去修复城墙的时候啊，他跟王要了很多的物资，对不对？所以这些物资呢足以供应他自己，也供应他的旁边的这些弟兄跟仆人，而且还有余，还可以借给当地在耶路撒冷贫困的这些弟兄，所以他借给他们粮食银钱，而且免去利息啊。那么他不仅这样做，而且他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召开会友大会，像我们待会11:30的那个会友大会，这是很符合圣经的，因为这个他当省长，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神百姓的仆人的领袖，可是他运用神给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和权柄，他召开了大会。召开了大会以后呢，他劝所有人，如果你去注意到在第五章当中，他有很多的他们、我们、我、我的弟兄、我的仆人啊。那么如果你注意到这些代名词的话，其实尼西米他就是我嘛啊。那么他召集所有人的时候，这里面这个所有人啊，他们这里面所有人里面，有人是受欺压的，有人是生活过不下去，可是呢也有另外一边哈，不是这边都受欺压，这边都是这个有钱人哈，我是举例了哈。那么这些受欺压这些有钱人其实都在一起，都在听尼西米讲。那么他召开了这个会友大会啊，他就劝，他并不是好像说哎，我今天做了这个省长哈，他就停在那个地方，就不能够把上帝的话很清楚的讲出来。他非常知道说在那个光景当中上帝的原则是什么，那个原则就是他敬畏上帝。如果各位刚刚读到我们开始在第五章的那段经文里头，在第五章的经文当中的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我们有看到他非常的重视，就是他敬畏神。第五章的第15节，我以前当省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怎么样敬畏神，就这样。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先敬畏神，他敬畏神，他不这样做，而且他也劝所有弟兄都不要这样做。那么当然尼西米啊，不只是劝别人不要这样做，他自己不仅是借钱给别人，借粮食给别人不收利息，而且呢进一步你发现到第五章的14节15节，他12年的省长当中他不吃俸禄，减轻百姓的担子。这样的一个品格让尼西米在百姓当中非常的不仅是有说服力，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他敬畏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那么他有说到当他全心修复这个城墙之后，他也没有为自己置房地产，这代表什么？这个人是清心寡欲的人，这个人是全心听上帝的话，这个人他做事他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人当中我们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原则。这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敬畏、祷告和行动。尼西米他敬畏上帝，他也带领了一群同工来一起来敬畏上帝。我们刚刚注意到他开始的时候是他自己敬畏，可是他有一群弟兄，那群弟兄也跟他一样不拿俸禄，可是那群弟兄也有饭可以吃，可是你想看只有有饭可以吃，当官不拿好处啊，一点好处都没有，连俸禄都没有拿，然后连他的仆人也是这样做，这样子的行为非常不容易，因为他们敬畏神， 他不仅是自己敬畏，他让他的弟兄敬畏，让他的仆人敬畏，然后在那个会友大会当中，他带领所有的人，让有钱人没钱人都一样，大家一起来敬畏神。所以当教会的领袖哈，特别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的牧师们，我们的传道们，所有的同工一起在带领教会在朝向一个事工在努力的时候，如果他带领我们是朝向一个敬畏神，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要听，要朝着这个敬畏神的方向一起来行动。当然尼希米也祷告，我们注意到尼希米这个祷告在五章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可以说是尼希米的一个整卷尼希米记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这个核心就讲到了说，神啊，他讲到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百姓所行的这一些事，施恩于我。他知道他的力量来源必须要靠祷告。那么有人说，你读一卷书的话，或一个 paper， 你如果那个 paper 非常长，你先读第一句，他这句话讲什么。我以前这个老师给我很多 assignment 的时候，我如果读不完，我要速读的话，就是先把那整段落第一句读什么。原来这个作者主张一件事情，那么主张完事情以后，下面才来论说他怎么样来 support 他这个主张。那么也有人写文章不是这样写，也有人写文章是论述了一大堆以后呢，最后一句再把他结论讲出来，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他讲了很多故事，这样讲到最后的时候，他把他最重要的那一句话在最后那一句才把他那个结论讲出来。在尼希米记的这个第五章当中就是这样，他最重要的这一句在第五章的十九节他讲出来，这句话就是他的祷告，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但他知道他需要上帝给他力量，他求神纪念他所做的一切行为，而且施恩于他。到了第六章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很快的去往下看的话，那么第六章也是有一句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的祷告。那么这句的祷告如果各位可以看到第六章的话，那么他也是求神来坚固啊。刚刚我们读到的六章十四节的那句话也是他的一个祷告的一个重点，是等六章的一个段落的一个结束。他说到，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他知道敌人的这些计谋，但是他没有采取所谓的军事行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他在上帝面前用祷告来恳求神来看顾这事情。神有没有看顾？神有没有纪念？我相信神有看顾，神有纪念。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第五章尼希米遇到这些困难，我们有三个属灵的原则可以学习，一个就是敬畏，一个就是祷告，一个就是行动。这个行动是带来劝勉，带来牺牲，也带来顺服。他自己牺牲了，他自己顺服了，那么他劝所有人跟他一起做。所以这个所有人的一起的行动带来了许多的强大的力量，让这个城墙修建的工作可以完成。那么我们也很快看到第六章，第六章就讲到尼希米不仅仅是内部有问题，他外部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外部的问题事实上是很清楚的，就是其实外部的这些人不希望犹太人可以建立起城墙来。那么这个犹太人他们想要建城墙其实是来自于上帝的一个心意，可是这些外部的人参巴拉，如果我们注意到之前的第一章到第四章，他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参巴拉。那么撒玛利亚省是谁呢？是在犹大地的之上。那么如果我们很清楚，那尼希米是犹大地的省长，那么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参巴拉，他当然不希望犹大地可以是一个团结，而且修建好城墙，以至于这样的一个 邻居哈在那里哈，他我想这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清楚的一种所谓的纷争和嫉妒啊。那所以他的这些计谋就开始下去想，他会找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外邦人来对付尼希米。那么尼希米的这个外患哈，我觉得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看哈，如果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学习一个祷告的功课，要怎么样祷告？其实对基督来讲，祷告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呼吸。我们借着呼吸，我们人都要呼吸，我们吸入氧气，呼出废气。借着祷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吸入了属灵的一个气息，然后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但是我们不能够只仅仅就是说好像因为我们都会呼吸，呼吸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每天都在做，所以呢我做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很简单，这个事呢不用太重视它，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个祷告变得很轻忽。每天早上起来吃饭的时候祷告一下，中午吃饭的时候祷告一下，然后晚餐吃饭的时候祷告一下，那你就算有祷告了。这样的一种停留在道理的开端，好像希伯来书第六章讲的，我们这样的祷告不能够持续的成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不能够成长。呼吸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呼吸也有很多的学问。在许多的运动项目当中，我是很喜欢跑步，我很羡慕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非常会跑步。比如说我知道有两个弟兄他们会跑马拉松，倪健还有这个王玉，我不晓得有没有其他人。但是我那天跟就星期五的时候跟王玉在聊天，王玉说他可以跑马拉松跑这个3小时48分钟跑完马拉松。马拉松一共多长呢？ 26.2 miles 英里，那么如果算成公里的话是42公里。42公里如果你常常跑这个5公里5千米的话，很多人喜欢跑就跑五千米，那么跑五千米这样跑8次，再加8次半，差不多这样。那你想想看，要持续这么久的一种跑步，事实上它这个呼吸跟平常我们在这边讲话的呼吸是不一样，它必须要有一种调节自己怎么样吸怎么样吐，而且不能太用力也不能太轻，所以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那么这种呼吸跟你要爬山的呼吸可能也是另外一种，你要潜水的呼吸是另外一种，但是都要注意是需要有一些锻炼的，不是吗？跟我们一般的时候呼吸是不一样的。所以祷告也是一样的，遇到我们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再来学习祷告，我们平常的时候就要锻炼。你不是到了跑马拉松那个时候你平常都没有练习，突然之间说请你去报名跑42公里，你那天一定可以跑完。我想我跑不完，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可以突然之间说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出去跑3小时48分钟就可以跑完。我在想我可能5个小时都跑不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练习，我们没有练习过就不知道怎么样在跑步的时候来呼吸，来调节，来怎么样来把这个跑步可以完成，同样的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平常不练习敬畏神，我平常不练习怎么样遇到困难的时候依靠神，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突然之间求神就把所有事情通通解决，恐怕神可以解决但是你自己不能解决，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么尼希米的这个外患就有很多的拦阻，那这些拦阻包括了言语的威吓，造谣歪曲事实，黑寒 抹黑，还要杀害尼希米的行动。那么这些敌人呢，有很多的这个联盟，有参巴拉，有宗教人士， 有女先知，有其他的先知。那么这些敌人的手段呢，不只是有计谋而已，他们也邀请尼希米，到这个一个地方，鸿门宴，我们中国人叫鸿门宴，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准备呢把他杀了。那么尼希米呢知道了以后呢，他断然拒绝，我不去。那么但是呢这个敌人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来了以后呢，后来从邀请变成黑函，就说诶你不来我们听说你是要造反，你造反，你这个借着修筑城墙要自立为王 这个是一个抹黑哈。那尼西米怎么来应付这个问题呢？尼西米他很有智慧，他看出来这个敌人的诡计哈，然后他把这个敌人的企图指出来。他的诡计就是要让犹大人害怕，不能做工。可是这时候遇到一个很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犹大人的当中有一个祭司，可能也是原来是尼西米的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做示玛雅啊。这个示玛雅，尼西米本来可能是要去找一个祷告同伴，可是他没想到找到这个示玛雅的时候，到了他家，诶，示玛雅今天讲话怎么这么奇怪啊？他说把这个告诉你一个情报啊，我收到一个情报，这个情报就是有人要杀你，所以这样好了，我们呢就不要在家里碰面，我们躲到圣殿里头。你像这个这样的一种话语哈，对属灵的领袖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可能会害怕，原来这个我的好朋友也是先知啊，这个先知啊他告诉我提醒了我，那我怎么办呢？他说我立刻有危险，而且他叫我躲到圣殿里头。你知道为什么尼西米不去吗？圣殿是做什么的？敬拜神。谁可以去圣殿？祭司可以去圣殿，其他人可不可以随随便便进去啊？不可以。尼西米敬畏上帝，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他就在祷告，我敬畏你神啊，你要靠我躲到圣殿里头你才能救我吗？我相信他的祷告，神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他，尼西米，这不是出于我。所以尼西米他非常清楚说，这样的一个诡计是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就拒绝了这样的一个邀请。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攻击哈，陆陆续续，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的攻击都把它讲得很清楚哈。但是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可以来学习。第一个就是神都纪念。我们看到了这两段经文，在5章19节跟6章14节。5章19节讲的是，我的神，求你纪念我为百姓所行的这一些事，赐恩于我。那么6章14节讲的是，我的神啊，我的这些敌人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不管是他做的对的事情，或者是仇敌要对他做的坏的事情，他都带到上帝面前。他知道上帝必纪念这些事情，上帝看管所有的事情，上帝健康人心，上帝也在太阳底下，所有人都俯伏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或者神大过上帝。所以尼西米的祷告，他知道他敬畏神，他也知道神必纪念。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这个属灵的学习，就是敌人一定要攻击，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这个攻击没有到第6章就停了，这个攻击也没有到这个城墙盖好了以后就停了，这个攻击它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而且敌人的进一步的计谋，如果你往下读的话，这个多比亚他还跟更多的犹太人结盟，然后跟他们这个通婚，然后很多的书信往来，然后有很多的利益要给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官长跟他们通婚了以后就变成亲家，很多事情做起来就要彼此帮忙。他都知道这些敌人用了很多这些方式，但是尼西米他的属灵原则就是他在上帝面前敬畏，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他也上帝面前他也知道要怎么样来依靠神来行动。所以我们有祷告的功课，我们要常常到上帝面前来恳求，一再的恳求，恳求神来改变我们，恳求神在祷告当中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刚刚那句刚刚5章19节那句话，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你呼求神，然后呢跟神说，神啊改变我的心，让我更像 后我们要聆听。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慌张，我们不懂得聆听。我相信尼西米因为常常学习祷告功课，所以他知道怎么聆听神。再来就是顺服，我们需要顺服，而且一再的顺服，凡事顺服基督，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有时候遇到困难拦阻的时候，不容易去解决。尼西米这些困难，相信比我们的困难大得多，但是他顺服上帝，他顺服神的教导，他顺服在祷告中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那么从这些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学习到的就是我们需要专注于上帝的工作。城墙可以是在可以说是在重重拦阻中才完成。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个城墙完成了，那么这个城墙完成了只花了52天，在第六章的15节，只花了52天。但这52天或许对尼西米跟他的弟兄还有这些同工看起来可能是像52年，每一天都很多的困难征战，但他们在困难征战当中敬畏神，祷告，迫切的祷告，然后专注上帝的工去完成。那么多比亚和许多犹太人继续结盟，继续来恐吓，但是他继续专注。那我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属灵的征战的拦阻从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一直都有了。那么仇敌的工作是要拦阻我们靠近神，倚靠神，来亲近神。所以我们也知道越合神心意的事情越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你没有受到攻击不用太高兴，因为可能你在睡觉，所以他不想攻击你。但是呢，你这个常常受到攻击也不要太灰心，因为越合神心意的事情越容易受到攻击。那么敬畏神，向神祷告，依靠神来完成上帝托付你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学习。然后我们最后用一段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以前有恩典，现在会有恩典，将来继续会有恩典。我们 CPCCO 待会我们就有会有大会，上帝以前怎么样恩待我们，26年前怎么样让我们买到 B building， 后来怎么样买到 A building， 后来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从一些人变成现在的光景，那么将来神也要继续做，现在他也要做。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匍匐在神面前来敬畏他，常常祷告，带出服侍神要完成上帝工作的一个行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也知道在许多服侍当中我们会遇到拦阻，我们会遇到困难，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也是会遇到困难遇到拦阻，但是这些不能够阻挡你的恩典，这些事情让我们学习更依靠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常常祷告，回到你的面前，从敬畏你的心开始，以至于我们有能力来完成你托付我们的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